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下课很多问题，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的中文不太好理解，但是我们请大家再把它做一个转换，也就是如来藏呢，它是两种法的依止处啊、大家记一下，第一种就是。不离于如来藏，不断于如来藏，不脱于如来藏，不异于如来藏之不思议佛法的依止处，就是涅槃啊，佛功德啊，是如来藏是这一类法的依止处啊。那如来藏也是与如来藏是脱的。就是脱于如来藏，断于如来藏，异于如来藏，外于如来藏之有为法的依止处，好，可以吗？就是这一些字在做一些怎么讲组合啦，可以吗？就是这一些第一类不离不断不脱不异，是不思议佛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好，然后断脱异外。是有为法生灭的有为，而且是杂然。这边的有为法就是杂然法了，清净法它不生灭的，这个是楞伽经里面所说，所以断脱意外是有为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它跟如来藏是不一致的，是跟如来藏不一样的意嘛，对不对？然后他是可以离开如来藏的脱，因为他可以被排除，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讲这两件事情，他是如来藏是二类法的一个依止处啊、再来第三段，世尊，若无等一下，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世及心法智，此七法刹那不住。这边谈到七法，对不对？六世再加上这一个心法智嘛。那这七法都是刹那不住，是会生灭的。所以会生灭就不能不能受众苦，这边的不众就是不受众苦啊，可以吗？然后也不得厌苦，乐求涅槃，因为刹那灭去了嘛，你什么东西在受苦，什么东西在心求涅槃呢？这是一般人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看到长行的一个说明啊，好。这边第一个在所引的经文中首先说有如来藏，所以有生死流转，这是善巧的时候的说法，也就是生死流转亦如来藏，这是第一个经文的意涵。第二个成立两种法的依止，如来藏是两类法的依止，第一个是如来藏是常住不异不变异的无为法，这个是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吗？所以它是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于如来藏的。不思议佛法的依持啊，可以吗？这边不异后面补一个于如来藏，也就是如来藏是作为不离不异不脱不异于如来藏的不思议佛法的依持，也就是它是不思议佛法的依持啊。那不思议佛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就是。不离不断不脱不异，就这样子啊、我们不断在强调这一件事啊、希望这个怪怪的文字呢变成不太好懂的文字呢 变成大家能够一看就懂的那种熟悉的文字，明白嘛，哦，所以这种佛法的东西，当我们看久了之后，我们就自然会转换，就会依意不依语了，哦，就看的时候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哦，明白了，哦，好，那也就是依此而有佛涅槃，所以它是涅槃的所依，哦，这是第二段经文所提示的第一个意涵。第二个呢，它又是有为法的依持，对不对？哦，那有为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就是断脱意外，对不对？哦，那这些有为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就是断脱意外，哦，那如来藏也是有为法的依持，它是无为法的依持，也是有为法的依持，也就是依持而有生死，所以依如来藏而有涅槃，依如来藏而有生死，就是第二段经文所开示出来的道理，哦，好，再来结论说，哦，如果没有如来藏，生死流转不能成立，因为六识等七法，六识跟心法智嘛，哦，那它是刹那不住的生灭法，灭人他们认为会生灭东西靠不住的，对不对，哦，好，那所以就不能受众苦，如果没有如来藏也不能厌生死苦，然后不能发生就是升起对涅槃解脱的乐求，哦，也就是如来藏它是这一个受苦的一个主体，哦，那也是能够发起对涅槃解脱乐求的一个力量或是主体，哦，好，如来藏为生死以及涅槃的依止，表示出如来藏学的特色，哦，明白了、哦，所以如来藏它同时是生死的依止，也是涅槃的依止，那这个是如来藏学的特色。好，接着下来你看 B 这一段，哦，这边谈到承袭圣曼经融摄于且学，圣曼经是为那不是为是它是如来藏的教学，对不对，哦，所以这边谈的主语就是楞伽经，他继承圣曼经的一个如来藏的立场，哦，然后呢也融摄于且学的教学在里面，哦，那这个楞伽经对于这一个阿赖耶识呢有做了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哦，这边导师谈到圣曼经有没有说到阿赖耶识，哦，圣曼经没有说到阿赖耶识，前面说有没有说到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哦，那他这边就明确的说圣曼经他并没有提到阿赖耶识，哦，那楞伽经却融合如来藏与阿赖耶为第八识，所以楞伽经他站在圣曼经的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融合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教学进来，哦，然后所以阿赖耶加如来藏就变成第八识了，哦，于且他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而已，可以吗，哦，那他这边跟于且的为识有一些不一样。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要谈前面所引的这一个经文，这个是上面这是圣曼经，我们刚才谈的是圣曼经的经文，哦，圣曼经说呢，六识即心法智，唐译作六识即以所知，哦，那所知呢古人每译为智或是应知的，哦，那六识与心法智在楞伽经是称为意识等七识的， 所以这边大家有看出这一种差别吗？哦，就是心法是到底是什么内涵呢？就圣曼经本身呢，它就指的是六识跟所知啊，它没有谈到第七识，可以吗？六识跟所知，所知就是这些法了啊，就这些法了啊，不要太复杂。六识是能知，然后心法智是所知，大概是这样子啊。好，但是呢，在楞伽经呢，六识与心法智它是六识，就是称为意跟意识等七识的。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六识跟心法智就是六识跟第七识啊，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在角注的43呢，导师也讲，比如说在488页角注43有没有啊？就倒数第二行，本经的心法智十级第七莫那的译名。心法智的智是约凡夫的颠倒智说，智论它有这个心想智力这样的一个文句，所以这个智呢，它其实也是事的一种，是颠倒的。那它指的是莫那，恒审思量第八为我这样的一种颠倒。好，在我们看到489页，489页。那在八识中，为什么如来藏名常识可以作为一切法的依止，而不是前七识呢？大家还记得如来藏名常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名为常识的如来藏。可以吗？名为常识的如来藏，或是阿赖耶名如来藏，有不同的翻译法啦，也就是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名字是什么？阿赖耶。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来藏。不管怎么翻啦，都要这样理解。一语不一语啊，也就是名称是如阿赖耶，它的本质是如来藏啊。好，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个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它可以做一切法的依止，而不是前七识呢？那这边导师就举楞伽经的经文来做解释了。我们来看楞伽经的经文。这边提到，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更为我说，因戒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是涅槃。”也就是因戒入是什么呢？就是蕴触戒，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它是生灭的哦。那世尊，你又说这个五蕴无我，那谁生谁灭呢？这我想，就是说大慧菩萨说，这我就想不通了，因为他们总觉得一定有个东西在生，有个东西在灭，这是他一般的一个说的一个想法。好，那佛就告诉大慧，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骗心造一切的趣与生，六趣跟四生，可以吗？所以它能够骗心造一切的趣跟生，譬如寂耳，这边的能骗心造好像能够生出一切的趣生，但是这边的譬喻不是这样子，也就是它能够变现出种种不同的状态了， 那就譬如这个继而还记得吗？不是，大家都忘了。演员啊，继而是演员，他要换戏服啊，他是继而是演员啊，哈，他要换戏服的嘛，换来换去，那个里面那个人不变嘛，外面的服装不断在变，你穿个一个熊，你就变一只熊，对吗？哈，你穿一个乞丐的服装，你就变乞丐，人里面的乞丐，所以就是外相不断的在变，那里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啊，继而啊，这导师的解释啦，哈，变现出去就是换种种不同的服装啊，变现种种不同的一个外相。那他离我所哦，那无始，他被这无始虚为恶习所熏，就名为世常，就名为阿赖耶了。世常就是常世了哦。然后生无明诸谛，这前面我们看过了，对不对？哦，然后与七世俱如海浪生，长生不断，离无常过，也就是海浪的这个主体啦，是海水嘛，对不对？它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心，这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嗯，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上面说过，为了外道的部位无我，还有妄执有我，所以说如来藏啊，如来藏不是神我，但却有神我的色彩。因为前面讲离我所嘛，它不是神我，但是这样子讲就有那种神我的一个情，类似的一个味道啊。好，佛说诸法无我，是一般人所不易信受的，所以部派中也有成立我的学派，哦，哪些部派有成立我的学派？在489页的讲注44这边有提供的一些材料了，比如说这一个独子部，还有他的一个流派正量部，他就在分出一些部派来，还有说转部。那这些都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来的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有这个成立我的这样的一种学派。我们看到490页啊，490页。好，刚刚那段经文呢，是大慧菩萨问世尊，对不对啊？没有我，那谁生死流转呢？啊，等等。好。那这边导师说，《楞伽经》中大慧菩萨代表的是一般人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请佛解说他的疑问啊，也其实也是一般众生的疑问。那佛说生死流转，在生死流转中，只是五蕴六界六入，并没有我。在一般人看来，没有我，那谁在生，谁在灭呢？啊，也就是谁在生死呢？生灭就是生死嘛，哈。所以这是以无以为，认为无我是不能成立生死，因为没有我，那谁在生，谁在灭？意味着就是说，那就没办法成立生死。啊，好，再来。老师说，如经说呢，譬如破瓶不作瓶室，譬如胶种不作芽室。如是大慧，若因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自心妄见，自心妄想见，无因故。彼无次第而生，什么意思呢？就是 没办法接着次序而生，因为这种自心妄想见呢，你要有个东西生，你必须要有一个主体让它在那边生灭嘛，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因界如以灭，即灭当灭，那这样子的话呢，自心妄想见，也就是第二刹那，因为没有因了，因为因不存在了嘛，那你第二刹那就没办法再升起了。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导师的解说可以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个道理。这边导师谈到呢，灭 Nirodha 被解说为什么都没有，灭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前一刹那灭了之后呢，那第二刹那就无因，所以无因故嘛，而不可能生起，就是彼无次第生。现在有两个刹那，对不对？前一刹那灭了，对不对？那你第二刹那升起怎么生？因为没有一个因缘嘛，灭去了嘛，可以吗？这个是那一段经文的一个意涵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老师接着说，这是说生灭无常是不能成立生死流转的，如经说其余诸事有生有灭，意意识等念念有期，期是不流转不受苦乐。什么叫七世不流转？就是七世不能成立流转，或灭去之后不能继续流转，灭了嘛？它怎么流转？我们流转一定要像那个寂儿一样，有没有？就是要有一个东西不会变，这样才能流转嘛，可以吗？你灭会灭去的东西，它没办法流转的，所以七识不能成立流转，或者这个七识它会生灭，灭去之后就不能继续流转，那就不能受苦乐。这个与《圣曼经》的此七法刹那不在啊，不种不种重苦，就是不受重苦相合啊。所以这个七法呢，在《楞伽经》就是变成这个七识，对不对啊？就是六识再加上第七识，就所以这两个就合起来了。以楞伽经来说，这个心法字就在跟楞伽经圣曼经中的心法字，就是楞伽经中的第七识。好，所以解说这边谈到于伽学说刹那不住的有为生灭，它是可以成立生死流转的，与生灭相续嘛，对不对？生灭相续，所以于伽学他正好他就主张有生有灭才能够成立生死流转，才可以成立受苦乐的义手，所以以依他起自信阿赖耶为所，因为阿赖耶它就是种子是，对不对？这种子都是刹那灭的，刹那灭的啊。好，但是呢，《楞伽经》虽然承认无我啊，他却同意一般的观点，也一般的观点就是要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才能作为。才能够让生死流转成为可能啊，成为可能。好，所以要在诸行生灭以外呢，安立常住不变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常是作为依止。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唯识跟如来藏它的一个差别？一个是要生灭，一个是要不生灭，对不对？ 为是要生灭它才能够相续，不生灭它就没办法相续了，可以吗？那如来藏它刚好相反，你灭去的东西就没办法让后面的法生起了，是没办法生灭，所以你要有一个东西不生灭才能在那边流转，这是楞伽经的一个教学。好，所以这样离无常过离于我论的如来藏为一切法的依止，是一种善巧的说法，因为它能够让一般人能够得到一种满足，得到满足。我们看到491页，那如来藏为生死的依，这样的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边谈到地依于水而住，水依于风，风依于虚空，空不依于地等。空就是最后的，它不再依别人。如是因界根，根就是六根，住烦恼业中。然后呢，诸烦恼业等呢，依不善思维，对不对？就是依着不善思维，所以升起种种的烦恼业。然后呢，不善思维行呢，住清净心中，也就是依住清净心中。那自性清净心不住彼法，如虚空净心，如像虚，因为虚空就不再依于其他的法了嘛，自性清净心就是最后最终的一个所依的一个法，它不再依于其他。好，如虚空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呢，常明无转变，为虚妄分别刻成烦恼所染。好，这是宝性论依这一个陀罗尼自在王经所做的一个说明。好，然后我们来看长行的解释。依如来藏呢，也就是自性清净，这个破折号就是后面的自性清净心紫色就是如来藏。依如来藏，也就是依清净心才能有生死，对不对？就如同依于虚空而有风有水有地一样，虽然这一个虚空为风水地所依，但是它是明净常住不变的。这如来藏就跟虚空一样，所以以后大家在理解如来藏想不通的时候，就想到虚空。虚空可以有种种法安立，对不对？如来藏就可以让种种的一切法安立，就是像虚空这样子，很简单，对不对？前面那些复杂到这边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如来藏就像虚空。再来我们看如来藏就楞伽经的解释了。好，楞伽经所说的如来藏为一呢，也是这样子，就像虚空一样，能够作为一切法的所依。不过呢，它容释的为是的教学，所以巫师以来被这一个恶习所训。所以他有没有，他从过去有没有曾经觉悟过？对呀，其实讲如来藏，他也在避开这一个课题。他如果曾经觉悟过，然后又被这一个就被搞脏了那我们解脱之后还会被搞脏，懂意思吗？ 所以他提出一个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状态，明白吗？无始以来他就是被熏成杂染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啦齁。所以其实如来藏教学他也在避开这一个难题。好，你如果说你本来是你曾经有觉悟过，然后后来某个时候被弄得不清净的话，那你清净之后还会不会再来一次？那其实如来藏他从无始以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被人家弄脏了啦齁。但是你透过修行力还清净之后就不会了，因为有修行的这个力功这个道力在的，这些烦恼不会再升起，大概是这样子啦齁。好，这是为如来这样讲几句话。OK, 好。所以这个如来藏呢，他无始以来被这个恶习所熏，与七世俱生生死相续，流转于五趣四生的，有没有？五趣四生就是前面我们不是有一段经文吗？就是对，489页。能遍心照一切趣生，有没有？好，那从这边导师的解释，这个趣跟生它可以分开来，是两个概念啊。好，那这边导师也是这样子来解了啊。所以一于名为阿赖耶识的如来藏，有没有？名字是什么？阿赖耶。本质是什么？如来藏，名字是阿赖耶，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主体是如来藏，所以依于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就如依于虚空那样。好，所以楞伽经也这样子解释了。好，再来，楞伽经说如来之藏是上善，这一句话又出现，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至少出现了三次了，从我们这样读过来大概至少三次。能遍心照一切五趣四生，有没有？所以趣跟生它是两个概念。所说的因呢，这边导师要说明因是什么概念，它这个因不是声音哦，它是什么？是依，是住，是建立。那依持建立不是像种子生现行那样，现行是由种子生出来的，可以吗？但是一切法呢，它是依于如来藏而存在。如来藏不能生这一些法，如来藏是不生灭的，懂意思吗？好，那这依止因呢，就如大种色曰生依力持养说，那依持建立就是这一类的因，能作因。好，这样讲完大家也好像不是很明白了，大家再想一想，刚刚我们不是有举个譬喻吗？如来藏像什么？虚空。依始建立什么概念？就好像一切法依于虚空而存在这样子。这边不管怎么讲，看得懂看不懂都没关系，记得虚空这个譬喻，就是一切法跟虚空的关系就是依此建立了。那其他我们就大概就你最后还是要懂它的关系，就是依此建立是什么概念嘛，就是一切法依于虚空而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再来492页。好，如来藏是善不善的因，也就是它是善法的因跟不善法的因。这个因是什么？依持建立，对不对？善是什么？涅槃。不善是什么？生死流转。所以如来藏它是 涅槃的因是生死流转的因，是所依，它能遍心照一切去生，譬如继而变现诸去，继而是什么？演员，不是魔术师。因为变现诸去感觉就是魔术师，但是他这个变现诸去就是改变自己的一个外向这样的变现的概念。好，他近于外道的神我说，确实是近于外道神我说，但是导师说，那之所以会近于外道神我说，这是为了要开引济我的外道，也就是它是一种开引济我外道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一种方法。如来藏它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它就是真如。确实啊，我们生死流转，五蕴身心当中都有真如嘛，对不对？它确实是不离一切众生嘛，懂意思吗？讲真如也没有违反前面的这个变现诸去了，依于他而有种种 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好，所以如来藏是真如的义名，如来藏是善不善因，为生死依止呢，绝不是如来藏，也就是真如能升起善恶，流转生死。哦，这个善不善因，这边稍微再更正一下啊，善法跟恶法啊，但是它也可以指涉这一种清净的这个涅槃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啊，所以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并不是说如来藏能升起善恶流转生死，只是善恶生死呢依如来藏而成立，也就是善恶生死它是依于如来藏而有，它不是能够升起这一些流转生死的一个法来。就如云雾依于虚空一样，所以这个虚空譬喻很重要。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呢，就想到一切法跟虚空的关系，就能够豁然开朗了。好，那云雾依于虚空，虚空自性还是那样的明净。有云雾的时候跟没有云雾的时候，虚空都没有受到杂染，它还是那样的虚空，这些云雾就是外来的，会生灭的，它不是虚空的本质，虚空本质是什么？明净的。好，虽然似乎虚空毁灭而失去明净，但其实呢是不见，而不是虚空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我们没办法看到虚空明镜这样的像，虚空没有任何变化了，有变化就是云跑过来而已，可以吗？好，所以经上接着说，他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如来藏是这样的，所以离于我论，因为为了化导没有常住法，就不能成立生死的流转凡夫见，就是为了要让这些有我见的凡夫能够离于我，可以吗？所以离于我论主要就是要让这一个有我见的众生能够离于我见，这边离于我论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说如来藏为因为依，好，如来藏为因，记得导师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它就是不是像生出一切善恶这样的一种因生因，它是作为一种一切法的依止处，这样的一种因，就如一切法依于虚空而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好， 好，再来导师有谈到啦，就是说如中国佛教所传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楞严经还有起信论所说的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两种互熏啊，在印度后期大乘佛教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解。这边后期大乘佛教主要就是依于前面所说的楞伽经啊，可以吗？无明或者是这一个杂染的这一种熏习呢，就是真如被这一些杂染所熏染，这个是有的啦，但是真如去熏无明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看到的，可以吗？那这个无明熏真如，这到底导师的意思是有没有呢？那这就看无明熏真如他怎么解释了，这个解释是在大概角注56会有一些这个说明了，比如说在这个角注56页的这个华语集第四册这边有没有，这边有谈到起信论，依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而明流转于幻灭。幻灭就是真如把无明给排除了，叫做熏无明了，可以吗？所以这样的讲法似乎在楞伽经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真如去熏这一个无明，似乎导师是说似乎没有这样的见解，他也不是很肯定了。好，那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下星期再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补充的资料了。那我们后面还有493页，还有494页，那这个是一连贯的啦，他讲到这一个无漏习气的问题，也就是如来藏为涅槃一的这一个问题，那这讲下去可能这个时间会超过，我们就先停到这边，那下星期我们再进一步把最后这一段把它说明完，然后我们就要进到第八章的第二节，就是《大般涅槃经》的如来藏说。那最后一段这边主要有一个重点，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这边在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尾，就是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或是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在楞伽经，大家有一个印象嘛，就是如来藏是清净的，对不对？然后它外面包着一个杂染的一个东西，那被包覆这样的一个，就是杂染包覆的一个清净的东西，这整个整体就叫做什么？阿赖耶，对不对？那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呢？真如嘛，对不对？一般我们目前的理解就是真如，对不对？那但是呢 ，OK， 好，那如来藏它其实外面除了最外面被包着一个不干净的东西之外呢，这不干净的东西把它去除之后，还有一层干净的东西，叫做清净的习气，懂意思吗？所以如来藏它被两种法所依之，一个是清净法，一个是杂染法， 所以如来藏现在大家再想一想，它有三层，有没有？最外层是脏的，中间有一层是干净的，它是不生灭的，不会被排除，它是跟如来藏紧密在一起的，不脱不异，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清净的习气，这个就是最后一部分，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说明的部分。那所以现在大家对如来藏，如果用一个比较具象的摩尼宝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外面包着一层尘垢，里面还又包了一层清净的，它没办法被剥开的，它跟如来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不生灭的。那外面的尘垢是生灭的，是可以被排除的。那如来藏是最里面的那一个东西，它是杂染法的依止，也是清净法的依止。所以就像到这边呢，大家对如来藏楞伽经的如来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影像，那它跟一切法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没关系，就想到虚空。虚空跟一切法的关系，就是如来藏跟一切法的关系的啦。好，那这样，因为虚空好像它只能说明杂染法跟清净如来藏的关系，它好像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清净习气跟杂染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可以了哈。因为云意是杂染的嘛，所以这一个虚空的譬喻，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部分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讲到幻灭的时候，那又要有不一样的一个形象出来。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谈。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